彻底的拯救。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9年7月12日上午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彻底的拯救》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90712，历时1小时11分钟。那今早我有点不知道要讲些什么，那我跟那伊根弟兄坐在后面，那我听到那边弟兄在那说话，一直看着我，我就对伊根弟兄说，他是在叫我吗？他说睡了。那所以那今早我就上这里来说一说。那我正在想，那时我在那边的风扇，那把声音都吸了过去，好像是把声音给拉进去。那你说话的时候，风扇那好像立刻就把声音给盖住了。那我听到了这些的见证。那时我在那儿从电话里为一位妇人祷告。那他从莫里森医生的妻子那里听到了信息，那他忘了记下要打电话到哪个城市。那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对你们所有的和我自己的祷告是怎么处理的。我把手放在电话上，指着随便哪个号码，然后祈求圣灵带我去找那个妇人。那我想如果我们愿意，他会垂听那个祷告，那就像他所行的那样。那假如我就把这个放下，那这可能就是主所需要的方式，这可能是是那种更好的方式。那当我在那边时听到了这些见证，那有人说鲁克姐妹，那我想那位弟兄说他精神好像要崩溃了。那让我们在这事上完全的依靠神。那只要记住这一点，神知道属他的人，他知道他们一切的事。你们在后面能听得清楚吗？那如果听不清楚，前面还有一些空位，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换过来。那让我看看，这个是主麦克风吗？这边这个是主麦克风吗？好的，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再近一点。那近放这边怎么样？那好的。那有的时候我的嗓子有点哑，那一直都在讲道，那这样好一点吗？你们能听清楚了吗？那的确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了这些事儿。那我们想报告一下那场荣耀的聚会，那是在我是在那位是鲁克姐妹吗？那我想我看到这后面有位女士，看上去很像的。那我想肯定不会在这里讲两个。那我看到后面有人像她，那她此时正在圣爱德华医院。那所以在田纳西州的克利夫兰，那还有在加州，那我们有了荣耀的聚会。那主大大的祝福，行了许多的事，那我们为此非常的高兴。那很高兴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同伴当中来报告神的良善和怜悯。在圣经中他们也是这么做的。那我很感激那位弟兄是比勒弟兄的祷告，他恳切地为人们祷告，那祈求神的帮助和怜悯。那如果我们好好看一下，那每样事情的进展，你总会发现有一些真实的东西。那所以，当那位弟兄带着执事们，等等，来到台上，那宣布神对教会奉献的祝福时，我听到他在向神祷告中提起到他们，那他们也彼此的恳切祷告。那听到牧师为他的执事们祷告，那执事们也为牧师祷告，那我感到这实在是太好了。那当你看到一个教会进入到这样的和谐之中，那么就有东西要开始运行了。教会必须有这样的次序。那这个就给了我一个题目。那我本想讲一讲在加里斯的祝福，那他们没有听从探子的报告，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要讲点其他的。那说到医治， 我想讲个小小的见证。那我希望能看到我儿子 Billy 在后面，因为他把他放在口袋里了。在聚会中 Billy 现在做的比以前要好多了。那以前他会紧张不安，他跟这人说，哦，坐着坐着坐着，我会给你发祷告卡的。但我注意到在最近的聚会中，他为一些人感到很遗憾。那如果祷告卡一张也没有了，他会领他们到房间去，让我去为他们祷告。那上次在芝加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那如果贝利进来的话，那我想念一下那封信。那我一直没看见的，那他不知道我今早要来这儿要看那封信。那当我想到这么多疾病时，我就想到了那封信。那事情是这样，那是一封公证过的信。那我在报上读到，那从来没有人告诉我，那些报纸批评而罗伯特为一个患糖尿病的夫人祷告，后来他这个女人死了。那我作为一个美国人，那我愿意听从法律和掌权的人，但我想那是不公正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愿意把而罗伯特祷告过并得医治的所有的人都登在报纸上，而那些医生已经不管了呢。那我不知道要是把他对调一下会怎么样，只要他们不会那么做的。那所以我想，或许魔鬼已经把他们给搞乱了，但神也许可这事儿。那在审判的日子，他们必须为此做出交代。那我知道有成千上万快要死的人，威尔罗伯特为他们祷告后现在都好了。所以你看，在这件事上他们不公平，他们说出自己批评的一面，却不愿说出另外一面。那报纸应当让公众看到当前发生的事儿。那所以我想，如果人类能互相关心，有人得了医治，真正得了医治，那在美国每份报纸都应当刊登这篇的文章。但你不可能雇他们来做这事儿。那你把那样的文章送到那里，他们会取笑的，把它退回来。但如果有什么值得批评的事，这只能显明这个国家只有等着审判。没错，必定会有审判，没有路可以逃脱了。那他们只是给自己头上堆火等等。那这些的原则被完全破坏了。那报纸它的原则是把所发生的好事坏事都告诉公众，但他们偏离了这些原则。那当他们偏离自己的原则时，他们就无法履行好自己的宗旨。那对教会来说也是这样，当教会偏离自己的原则时，他也绝不可能服侍好圣徒。我们必须待在一起，我们必须团结，我们必须同心合意，不然我们绝不可能服侍好神和会众。除非我们都能同心合意，靠着圣经的原则和神看为正确的事站稳，我们必须一直靠着这些站稳。那在芝加哥，比利走进房间，那有人来找他，那是一位女人和她的丈夫。那她得了肺癌快要死了，那他妻子也坐在轮椅中，患有小儿麻痹症，他要尽力照顾那得了肺癌几乎站不起来的丈夫。那贝利对他说，那对不起先生，我很愿意给你发一张祷告卡。他说，但我已经没有了。那人说，哦，没关系孩子。他说，没关系，那反正我们设法到了这儿，但可能太不凑巧了。那贝利说，那我告诉你怎么做，那我会去叫爸爸过来，把他带到这儿来，那我去把他叫出来。那他说，我进去后，你听完他的信息后，那你和你的妻子一起进到我进去的那个小房间，那我会叫他为你们祷告。他说，哦，衷心感谢你孩子，那这就足够了。那瞧，这是一种态度，瞧，这就足够了，很好。那天晚上当比利回到那里，仍然与那人说了有些出入。那他带着他的小舅子在那儿， 那他小舅子肺部有大出血，他嫂子也在那儿得了胃溃疡在流血，那他们都一同进来了，那他就站在旁边扶他们进来，那你不得不小心的整个房间都满了人。那你叫我走过去为他们祷告，后来我们收到一封邮寄来的信，那个人的肺癌完全得了医治，而那个妇人，她那坐在轮椅中的妻子现在可以到处走了，正常了，跟过去一样。那个患有肺结核而出血的人也完全的好了，他妻子的胃溃疡也都好了，他们四个都完全得了医治。我不知道报纸是否愿意报道这样的事，行那哦，但神依旧是神，他只按自己的方式做事。那你知道他太奇妙了，我们很高兴的知道他是神。那天早上我们谈到一个传道人，我们知道他过去常到处为病人祷告等等，他去为一个病人祷告，那女士在路易斯维尔的一家医院患有肺结核，但后来他死了。这家伙说瞧啊，不需要了，那根本没有神，他应该持守他的道，我为他抹油，就像圣经说的那样，如果他不持守他的道，他就不是神。他说这只是一本书。那你若不认识神，看起来好像是这样的，那是一部分的经文，但不是全部的经文。医治是建立在个人信心的根基上，看到吗？我告诉我妻子，我说有许多的事发生过了，那我就知道它是发生的了，我不知道最后会有什么事临到我，我可能也会那么走的。那如果神将他怜悯的手从我身上挪开，我也会同样那么走的，但只要他继续将怜悯和引导的手放在我身上，那我就继续往前。那我问美兰，我说那天早上在我看到小女儿沙伦的那个异象后，是谁在那房间里？那顺便说一下，那天我差点要晕倒了，那我坐在街上，你们知道我后来在异象中那看到他的那个故事，那我正看着有个年轻的姑娘正从我身旁走过，那是在杰弗逊维尔的街上，那他跟异象中的沙伦一模一样，我不得不把手握在一块，他看上去非常像那个异象中我的小沙伦，那时他是个年轻的姑娘的。那在那天早上的那个异象中，那在荣耀以后不告诉我，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比利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过得很好。那当时我正想自杀，他说不要担心，答应我你不要再担心了。那我说我不能答应你 Hope， 因为我无法控制不去担心。我从异象中出来，站在漆黑的房间里，那不是异象，不是想象，而是他的手仍然在搂着我，他拍着我。我想等一等，那这不是那时候对异象我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叫的是魂游向外。我说没错，他的手还在这儿。我说 Hope 你在这儿吗？他说比尔答应我，你不要再为我和沙伦担心了，因为我当时正处在人生的尽头，我准备要自杀了。我说我答应你，然后他就拥抱我，用手拍着我。然后我说 Hope 你在哪？我站起来抓住电灯的拉链，那把灯打开，那我到处看，找遍每一张的椅子，看看他是不是坐在那儿。他是神，他今天仍然是神，就跟在变相山上摩西与以利亚显现的时候一样，他仍旧是神。我们可能要经历许多的患难和试炼，只要记住知晓一切的那一位会照亮道路，使得通达。我不知道在帷幕后面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我正向着标杆直跑，那是上面来的呼召，每天都竭力为那件极大的事而活，它将在某一天发生，那时我要面对面见到它，述说着靠着恩典得救的故事。我活着就是为了那个日子，我要把一切都抛在脑后，努力向前，一直往前走。那对于这会堂，现在你们已经立定住了，我想要你们向着上面呼召的那标杆直跑， 不管你们做什么，靠在一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但总要张开手臂来欢迎别人，把他们带进来。但对我们现在所传讲并竭力争辩的这个真道，你不可有丝毫的动摇。如果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这个就是神的计划，他永远不可能在多数人中，他永远都是在少数人中，现在一直是，将来也一直是。但你记住，经上说你们这一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那我们教会中有不同的职分，有执事、理事、主日学负责人、牧师，因为我们的教会是按次序设立的。你们这些人选举了这些的服务人员，那还有牧师，我只是一个总监，要看到他在正常的运行，要提出点建议等等。是你们选举了自己的牧师，是你们选举了自己的理事，选举了自己的执事，选举在这个教会里的每种职分，你们是信徒，你的义务就是支持那些人，讲因为他们会犯错误，他们是必死的人，他们只是人，那他们会犯错误的。但是如果美国总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就把这个总统赶下台吗？我们忘掉这些事儿，继续往前走，这也是我们教会的处理的方式。那几分钟前我听到他为那些的执事祷告，那在门口那里我听到理事们所做的见证，那你们大家都是在同心合意，那要保持下去，那你们会员要支持这些的理事、执事和牧师。那记住，当你们聚集在一起时，那记住，魔鬼的目的就是要看到这种的聚会被拆散。那过去一直是这样，那将来也一定是这样。但你们要支持你们的这些的职分，那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那今早我这里有一些的东西，那要贴在布告牌上，是关于理事会开会和理事职权的事，那他们要贴在布告牌上。我复印了一份给罗伯逊弟兄，那他是理事会的主席，那我想也要复印一份给柯林斯弟兄，那他担任着执事会的主席。那这一切的职分都是根据圣经设立的，他们必须做的事情都要合乎圣经里的准则，因此理事们有他们自己的职分，那执事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职分，主日学的负责人也有他自己的职分，而牧师则是群羊的头。那这些的职分都有相同的地方，我认为你们的会议不该在一起开，应该是每种的职分单独的来开，因为执事用不着对理事汇报什么，那除非他们有什么事要反映给理事，那反之亦然，理事是管理财务和教堂建筑的，那这些事儿跟执事没有关系，执事是教会的警察，是牧师的助手，理事是掌管全部财产的，理事所做的跟属灵的事物不沾边，那执事所做的跟财务也不沾边，因此必须是这样。那主日学负责人管理主日学，那我把这些都写了出来，那打印出来贴在布告牌上，然后我们也要为教会所坚持的教导那设立一个框架，那在教会这里制定出来我们所坚持的是什么，那这些的原则和教会的教导是什么。那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教义，我们不是随便打一个人桩说啊，我们就到这么远，我们尽可能去得更远，与每一个人交通，那神就必使我们在他的圣经里与人同行。现在要聚在一起，要同心合意，一样的心思为神而继续前进，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去行。那现在让我们祷告，然后打开这道。哦，宝贵的主啊，现在我们要就近这神圣的道，并诵读这道， 愿你的圣灵按照我们的需求为我们讲解。主啊，让我们说话、行事、生活都知道我们是靠恩典成为你的儿女，因你已经呼召了我们。那愿这个教会里的人能彼此的团契，我们看到我们就要融入神某个伟大的运动当中，我们感到要培养其他的传道人出去进入这传道的工厂。如果你要差我到世界其他的地方去的话，让我去那里建立信心，建立信心，并预备好一个自愿并受过训练的传道人来接管。愿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就是我们大胆坚持的真道，像一个圆圈一样环绕世界。主啊，求你应允，愿这片小小的杂草丛就是那天我们奉献给你的这个地方，愿这里兴起一间教会。主啊，让传道人、传福音的教师从这里走出去，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做传道的施工。今早我们祈求你特别的祝福我们正在受苦的史特里克弟兄和姐妹，我们知道我们都要经历这些的试炼，凡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受管教、受试炼。若是我们轻易的放弃往回走，那我们就是私子，不是神的儿子了。求你赐给史特里克弟兄和姐妹力量和能力来坚守他们的岗位，即使他们到了不得不乞讨才能有吃的的时候，也愿你祝福的手加在他们身上。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许是通过这样的努力，你要让非洲土著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主啊，求你应允，愿这一切事都照着你的旨意成就。祝福牧师那位弟兄。主啊，我们祈求你使他成为群羊的牧者，正如你过去所做的。我们忘不了他可爱的妻子，现在病得很厉害，仇敌想要使那位弟兄的那群孩子没有母亲，但我们凭着信心站稳了，把耶稣基督的血放在那仇敌与我们的姐妹之间。主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临到他。我们知道所有的妇人都注定要在这段年龄里走过这黑暗的幽谷，但我们祈求你与他同在，祝福那些小孩子，他现在那会紧张烦躁，但愿把守怜悯之门的圣灵一直都施怜悯给这个家庭。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理事会，在那边的伍德弟兄和我们的伊根弟兄、罗布逊弟兄，那还有其他所有的人，执事、理事，还有所有教会的同工。主，我们祈求你让他们在任期内满有圣洁和公义。主啊，祝福那些以前同样是做服事的人，我们祈求你继续与我们大家同在，让人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教会，有着圣灵和主的爱。我们现在祈求，当我们读出你书写的道时，愿你照着我们的需要为我们分解这道。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在祷告中，那我想起为我们的新理事会等等祈求祝福时，我想起了弗里曼弟兄还有迪克曼弟兄以及坐在这里的人，他们都很好的服侍了教会，我们要为他们忠心的服侍来感谢神。愿主永远与他们同在，祝福他们，帮助他们。我要先读，那现在请记住那布告牌等等，还有即将召开的会议。那今早我们很高兴，那有个人跟我们在一起。那假如我可以这么说，这人过去对我来说是那么的宝贵，那现在仍然是，那是一位好弟兄。就是弗雷德·索斯曼弟兄还有他的妻子，他们来自加拿大的 Saskatchewan， 那他到这儿与我们一同做寄居的。 那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他是寄居的，但对我们的团契来说他是亲爱的弟兄。那弗雷德·索斯曼弟兄就坐在那儿。那当我在加拿大时，他为我安排聚会活动。那另一位宝贵的弟兄，那先前也是加拿大人，那是个做生意的，那他可以向世人证明你奉献给神再多都不算多。他和他同伴创立了一个被建立教会提供资金的基金会，或者说一个支持海外宣教团的基金会。那他们要求我去奥克兰举办聚会，那说他们提供金钱，那他们全部用他们的基金来赞助。弗雷德弟兄和我筹集了一些钱，是弗雷德弟兄筹集到的，那作为个人我不想接受。后来我们决定将这钱拿给加拿大的会众，那甚至一点奉献都没收，但做得不太好。那聚会是很好，但因为我们没有收奉献，那我不在乎教会是不是拥有1000亿元，你仍然应该为了神而收取奉献，这是敬拜神的一部分。那你们夺取，那我尽力反对钱财之类的事，但我发现当一个人错了，你最好还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因为弗雷德弟兄和我认识到不收奉献是不对的。还有伯德斯弟兄，那我离开弗雷德弟兄后就去奥克兰找你，我说你们不要那么做，那你只要把奉献盘递过去，那收取奉献，那不管收多少都把它放在你的基金会里边，那用在别处的聚会上。聚会结束前，那伯德斯弟兄和他朋友来找我说，我们用在聚会的钱已经都收到了。他在几天前就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安排了一次的聚会，那我猜在山谷那里召集了60-70个那不同信仰的教会，那一起合作，我们有一个美好的聚会，那到11月才返回来。我们很高兴有你们和我们在一起，伯德斯弟兄还有弗雷德弟兄就坐在后面。那他们两个，那对你们来说可能是陌生人，但他们在外面的传道工厂上是我宝贵的弟兄，为了我们所坚持的真道竭力的争辩。先祝福你们弟兄，我们很高兴今早你们来到这个那又小又旧的会堂里，没有什么好看的，那但我们这里有一样东西，就是神在这里，所以我们为此很高兴。那还有一些宝贵的弟兄，那今天也来到我们中间，那如果有时间，那我会提到他们。那我在期待并祷告，那接下来几天若主愿意，那我也觉得要是有带领我要去俄亥俄，我还没有宣布。那短时间的，那与沙利文弟兄在营地，那举办一场下一场聚会。那见，那我猜想那地方离这儿大约只有100英里左右，那大概是这样。那如果你的假期还没有安排，那主继续带领我们，那会是一次很好的旅行。那沙利文弟兄为人很好，我们非常的欣赏他。他过去是市长，是前市长。那也是个老牌的肯塔基人，那我对他所能说的就是这些。那天我遇见他，我们俩都是在肯塔基山区长大的。他对我说，比尔，你脖子上还有阿魏胶吗？你知道，那他是个地道的肯塔基人。那现在让我们翻开，那我不是在这里贬低我们的肯塔基弟兄，像杰弗里弟兄等等，那我也是肯塔基人。那你知道，我告诉你，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肯塔基人，也不是美国人，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正寻求一座将来的城。那现在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出埃及记，来读一会儿。那我想读23章，从20节读到23节。那今早我想从这里拿出一个主题来，叫彻底的拯救。那我想现在我不会讲太多，那我再等你们翻开圣经，那找到那一章。看呢，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他是奉我名来的。我相信会众一定知道这位使者是谁，是我的名在他那里。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愿主祝福他的道。那我们现在要来讲几分钟，也请你们祷告。我刚才正想到这个主题，彻底的拯救。那教会那一向都是少数人，也将一直都是少数人，直到耶稣再来。但教会是活在神所赐的特权下。那但愿我们能知道，这是永生神的教会，不是伯拉罕会幕，因为伯拉罕会幕只是他的一部分。全国还有其他这样的会堂。那史丹令弟兄，那今晚有个洗礼的侍奉，那我忘记了克里斯弟兄曾告诉我宣布这事。那他昨天告诉我他有一个洗礼的侍奉，那他要主持洗礼。那如果这里有谁还没有受洗，那么斯丹的弟兄很乐意那今晚为你们做，在尤提卡的圣洁会堂。那朱尼尔杰克逊弟兄在新阿尔巴尼，在全国那有许多像这样的教会，但看起来那我们或多或少好像都活在失败的一面。我听到那位弟兄今早在那边宣布，那这事刚进到我的思想里，那人们好像正在远离拯救，好像有一些事儿，那人们也看到了，但他们把它放在一边，说哦，瞧神能做这事，那不是正确的态度。那摩西当他被神呼召时，他是个全面完全的先知。当神差遣一个人去行任何的事时，神会用的人所需要的一切来全面的装备他。如果神呼召一个人做传道人，他就会把某些的东西放在他里面让他去传讲。如果神呼召他做教师，神就会把某些东西放在他里面让他去教导。如果神呼召他做先知，神就会把某些东西放在这里边让他看见异象成为一个先知。神总是全面装备属于他的人。这就是神差遣摩西去埃及时所做的。神以某种的方式兴起他，以某种的方式训练他，塑造他，锻炼他，使他成型。神在几百年前曾向亚伯拉罕应许过要将他的百姓救出来，那时他就已经想好了，他要按照他想好的模式来塑造摩西。摩西是个完全的先知，后来作为一个完全的先知，那这就好像你，如果你是基督徒，神不会造一个半途而废的基督徒，神造的是一个完全的基督徒。神不会造一个半途而废的传道人，但传道人可以是半途而废。神使他的子民成为基督徒，但有时他们是半途而废的基督徒。但神的意图不是要他们那样的，而是他们用自己的方法，为了自己的生活而与神的计划混杂了起来。那这样做就使他们半途而废了。神不要他们成为半途而废的基督徒或半途而废的传道人，就是那种两边都妥协的人。相反，他要他们完全站在那破口上。那摩西 神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完全的先知，来施行完全的拯救。摩西完全被交在神的手中，就是这个原因使他成为先知。他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直到神可以信任他。今早我想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否已经放下自己的意愿，将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直到神可以信任我们，把我们放在他所放的位置上。我想知道，那我自己，那今早我是否能彻底的顺服神，直到神可以信任我，可以信任那位弟兄，可以信任我们理事会、执事会或我们教会的成员。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位置，都有一个职责。传道人有一个岗位，一个职责，他要站起来毫不妥协地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只要他是被召做传道人的，如果他被召做传道人，那就不会因着某人而放过某件事。那教会的成员，如果他被呼召成为某一个群体的一员，那么他就不能妥协。如果教会相信我们不该赌博，那么这个成员就永远不要去碰纸牌。我们不相信喝酒，他就应该完全的远离酒。如果我们不相信赌博呀、抽烟的，那么这个教会的成员就永远不要去碰那些的东西。神所赐的是完全的拯救。如果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主，他就会做工。如果我们将自己完全交在他手里，那么神就能活在我们里面，基督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如果我们把自己挪开，神就能在我们的身上反射出了自己，那我们的意念就成了他的意念。你能够想象基督抽烟吗？你能够想象基督醉酒或打牌吗？如果你的灵是他圣灵的一部分，他要你亲口承认这一点，但你却允许魔鬼进来来接管了。那当你做那些事时，你的心灵深处你一直都知道你是错的。当一个成员说其他成员的坏话时，你知道那是不对的。神吩咐你们要彼此的代祷，而不是互相的毁谤，是要彼此的相爱。如果有人跌倒了，我们就把他扶起来，帮助他。那这样就是我们成了一群团结的基督徒。那如果我们不愿意顺服这个，我们就是不顺服神，也不讨神的喜悦。因此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会众就不会兴旺，教会就不能够前进，因为我们没有团结在一起。正如耶稣所说的，一点的面教就是全团都发了起来。那如果教会的理事会，那比如那执事们过来说，我们认为应该盖一座新教堂，那如果那是执事们表决通过的，那理事们也商谈过了，但他们没有钱建新会堂，那然后他们就制定一个建设的计划，就像我们现在在做的，然后把它公布给整个会众，那跟我们以前一样，那教会全体来表决。那如果教会投票赞成建新教堂，那我们大家就应该在建新堂的事上共同的合作。 坦率地说，那我自己，当他们跟我说到建新堂时，我是反对这个想法的。是的，我说我们根本不需要一个新教堂。那如果主指示我要发生的事成就了，那我可能很快就会离开这里。那我们需要一个新教堂来干什么？我们也没有钱。那后来我下来，那体会了一下教会的感受。看起来教会大多数的人都想要，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就放下自己的想法，与教会合在一起。肯定。那如果要用抽签的方式，那我们就去做。那这是圣经里记载的教会投票的方式。那一群人聚在一起进行表决，那团结就有力量。因此我说，当然如果教会想要那样，如果这是神所要的，在全体会众中他给他们投票的权柄过于他给我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异象说不应该那么做，所以我们就与教会合在一块，与教会一起行动。我会尽我所能的做他的坚强的后盾，想要尽力来帮助教会。这应该是教会里每个基督徒和每个人的动机，就是那让我们团结起来，合在一块。那不管教会投票赞成的是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那比如说他们想在想在教会中更换一些的东西，那么如果理事想要那样，那或别的人或执事想要那样，那么他们想更换一些的东西，那就把它摆在教会面前，那教会一起的表决。如果我们的想法与全体教会的想法有一些差异，那就放弃我们的想法，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团结一致。那如果这个教会照着你们现在所行的方式继续向前，团结在一块，那神就会行无限的事。只要我们能够团结在一起，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那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要彼此完全的一致，那么就能完全的在神的手中了。然后我们就得找一个我们相信是传讲神话语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想去做，那就去找某个愿意这么做的人。我们必须这样坚持。如果理事会不愿坚持正确的事，那么你们的工作就是要选举某个能坚持正确之事的人，那么当你们去做时，就持守住他。这取决于你去支持他。我们大家都共同坚持一样，那就是神。如果一个成员犯了错误，不要拒绝他，要帮助他，把他扶起来，聚到一起，互相听取意见。这是圣经所说的。当我们犯错误时，让我们去到神的面前。在我们能去到神面前之前，我们必须先到我们所伤害的那个人面前。我也得这么做。我知道我做错了，我说了谎，导致我妻子也说了谎。我相信我在教会里给你们讲过了。那就在前些日子，那大约六个星期前，律师在那项调查上几乎给我搞得精疲力尽了，甚至我几乎不知道东西南北了。我刚从办公室回到家要吃晚饭，那我家的电话又响了。那美达过来接电话，他用手捂着话筒说，又是那些的律师。我说我一个晚上都受不了了，我的头都快要爆炸了，我都快要发疯了。他们把我拽到这儿，拽到那儿，我说我受不了了。那我就跳起来，我说告诉他们我不在家，我跑到屋子后边去了。当我回来时，那美达她对这些的事儿比较敏感，她在门口碰到我都快哭了。她说，比尔，那么做对吗？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那我也了解我自己。我说当然了，那时我不在这里，我知道神为此责备我。我说我当时不在这儿。她说但当她打电话来时你在这儿。那天下午就去为一个生病的婴孩祷告，在离家前这电话又响，那小约瑟跑过去抓起电话说，爸爸，你要我告诉他们你不在家吗？你瞧这个罪有多么的败坏，一个家庭最后会搞成什么样子。约翰一书3:21说，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但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我们岂能对神坦然无惧呢？我们知道只要还有未承认的罪，神就不听我们。这很严厉，但教会需要这些的东西。后来我开始为那个婴孩祷告，当我将按手在他身上时，主就责备了我说，你说了谎，你不适合为那个婴孩祷告。我转身离开那人，我说，先生，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有一些事我要去纠正过来。我打电话给律师，到了办公室叫他过来，我说，乔先生，我说了谎，我让我的妻子也说了谎，他说我不在家，我跑到房子后面去了，我承认了这事儿，我告诉他这件事儿。他走过来把手放在我的肩头上说，伯南弟兄，我一直都很信任你，但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的信任你了。他说，一个愿意纠正自己错误的人。那我又告诉他，我说，我正要为一个婴孩祷告，主就责备了我的心，因为我知道我做错了事儿。到了第二天，妻子说，你要去哪儿？我说，去我的山洞。后来我去到了查理斯顿上边的山洞，我常常去那里，有很多年了。我进了山洞，整天都在祷告，哦，神哪，永远不要让我再做这样的事儿，主啊，求你赦免我，因为当我正要按手在病人身上祷告时，我受了责备。那大约下午三点左右，我走出来，那外边有一块大岩石，我爬到岩石上朝东方观看，举起双手赞美主，那里非常的安静。我说，主啊，如果你有一次你从摩西身边经过，他说，当你将他放在岩石穴中时，他看上去好像是人的后背。我说，主啊，你能再做一次吗？让我知道我被赦免了。我说，如果你帮助我进入我的思想里，我说，主啊，我心里不是很坚强，因为我没有受过教育。我说，我尽力的侍奉你，你知道我的心，我不应当做那件事，我不是有意那样做。我的头觉得好像爆炸了，非常的紧张。当撒旦抓住我的那一刹那，我就犯错了。我说，主啊，如果你要赦免我，就让我看到你。神是我的审判官，就在我身侧的上方，有一小片树丛开始像风那样旋转，它沿着山洞边转到我所在的地方，然后朝下穿过树林。哦，弟兄，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掠过我全身，我大哭，又哭又喊，我知道我的罪被赦免了。瞧，我没有与神联合，我就无法使得婴孩得到释放。就在第二天，有个从芝加哥来的人，他是个大人物，是个刚转变的天主教徒，他的心脏膜瓣肿胀，好像内胎膨胀那样。那医生很久以来就想把他们切除，正准备要做，但他不让医生去做。那最后他得到了面谈的机会，在谈话中我们一直在等待着，直到发现错误在哪儿。那人刚一进来，圣灵就走到他以前的生活里，说出他所做的事情，说他在天主教会里守护祭坛时做的。他说，那是事实，那的确是事实。他说，你说这个拦阻我吗？我说，这是我在你的生活中唯一能看到的阴影。他回去告诉了医生说，好吧，现在把东西准备好，我们做手术吧。医生说，我们再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当他检查后，他说，你不需要再做手术了。行，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我们要完全的拯救，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半途而废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不然根本就不是教会。我们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不然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要彻底的拯救，使我们脱离我们的恶习、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恶念、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疏忽，不管那是什么，我们要彻底的拯救。这样，当人们来到这个教会接受代祷时，这里必有一小群人，坐在这里的可能不超过一二百人，但他们完全的握在神的手中。当我们祷告时，神就必从天上垂听。神要得到一个能握在自己手中的人。 这个人可以让他说我信任他，我可以打发我生病的仆人到杰弗逊维尔的伯拉汉堂，那群人是同心合意的，这事情就必发生。想要看看神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下为我们所做的事，如果我们同心合意，他会行何等大的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弟兄的爱把我们的心团结在一起，顺服教会的各种的职分和牧师，而牧师顺服神，这样神就会借着牧师借着理事会运行在教会中，大家聚在一起，在神国里是一体的。当我们一群人团结一致，神就会垂听我们，不要任何的事搅扰你们，不要对任何的事沮丧。那神派去夺取土地的就是这种人。摩西是完全的，他是个绝不妥协的人，即使有焦虑争吵等等，他也不会妥协。现在神也要我们这样，法老想同意他们说，摩西你们都可以去，但你们把孩子留下来，或把一些的牲畜留在这里。魔鬼也是要基督徒这样进去，你加入教会就可以了，但你永远不要原谅琼斯。如果你要带其他人也可以，那如果你能去，那你用不着戒烟戒酒，那停止说谎偷窃等等，你用不着停止挑剔诽谤啊，只要去教会就行了。但是摩西不是一个妥协者，他要完全的拯救。他说我们连一个蹄子也不留下，当我们去敬拜主的时候，要把属于我们的一切都带走。教会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要接受公义，我们接受圣洁，我们接受圣灵。当我们去了祭坛，我们要是一个合一的整体，我们要成为真正的一群，身后绝不留下任何的东西。我们要带走一切，连一个蹄子也不留在这里。你知道人们要用这样的方式祷告直到魔鬼投降为止。摩西和他那群人也是这样行，他们去到那里藏在雪的底下，你注意，直到他们藏在雪底下才会有一个彻底的拯救。摩西自身是与神联合，但以色列民没有，仍然有罪，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说你为什么做这事呢？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因为法老只让他们多烧一倍的砖头而已。那但是摩西他完全在神的手中，彻底摆脱了放羊的生活，去牧养神的羊，他自己被彻底的拯救了，但百姓没有被拯救，因为他们中间仍然有怨言。有天晚上，神吩咐要宰一只的羊羔，这预表基督，要用牛膝草，一种的野草，代表普通谦卑，站在雪里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是以色列民就得到了彻底的拯救，连一个蹄子也没留下，凡属他们的都得了拯救。当他们完全来到雪的底下时，他们的家人，他们所爱的人，每样东西都得了拯救。当每样东西都来到薄雪的底下时，就是教会得到彻底拯救的时候。当你的罪来到薄雪的底下，当你的吸烟、你的赌博、你的欺骗、你的偷窃、你的说谎，当每一样东西都被放到了薄雪底下时，那么就必有一个彻底的拯救了。如果你对某人做了错事，就把他纠正过来，你不能把他带到薄雪底下，他待不住的，你不能把他带来，有样东西不让你那么做。当你的自我被完全彻底的带到薄雪底下时，就必有一个彻底的拯救。当每样东西都被带到薄雪底下，带进来顺服神的国时，就必得着自由了，是你以前未曾知道过的，接着就必有一个真正的拯救了。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 他会像人一样的哭泣，他会像人一样的吃饭，什么都像人一样。在身体上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但在他灵里他是完完全全的神。所以他让肉体顺服他里面的圣灵。你瞧，他像我们一样要凡事受试探，他是人不是天使，他是一个人，他像我们一样有欲望受试探，圣经说他有的。他是一个人，不是超越试探的天使。希伯来书一章说他是，那希伯来书一章四节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是人，完全的人。神用一个完全的人带来一个彻底的拯救，神用他的灵充满他，圣灵在他里面是没有限量的。他像我们一样受试探，他是完全的神。当他叫死人复活，当他止住大自然，止住怒吼的大海和暴风时，他证明了这一点。当他对树说话时等等，他们都顺服了他，他里面是神。他本来是人，因为他是人，但他完完全全的将自己这个人释放了出来，交在神的手中，以便来侍奉神。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是男人是女人，我们也是基督徒。如果他是我们的榜样，那么让我们也完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叫我们成为神国的国民。他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他交出自己天然的部分，身体的部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顾虑。我只做父所喜悦的事，这就是了。从人类中彻底被释放出来，祭司和大人物来到他面前说某某拉比，那试图收买他加入他们的联盟和宗派，但他得着了彻底的释放，因为他信靠神。诗篇的作者不是说吗？你被搭救他，因为他完全信靠你。行，我被救我所爱的，脱离犬类，因为他信靠我。在哪一刻我们来到人生的终点时，我要成为我的拯救。我知道你们也要他成为你们的拯救。我想要的时候我被救的脱离死亡的吞噬，因为他信靠我。在复活节的早晨，我被救的脱离坟墓，彻底的拯救的，拯救他的魂灵体，因为他信靠了我。耶稣所行的一切都是完全的，一切都被完全彻底的拯救了。他救长大麻风的，彻底脱离了大麻风。他救患血漏的妇人，彻底脱离了血漏。当他在赎罪日那天死去时，他救世界，彻底脱离了死罪恶。他救人，彻底脱离了一切的罪。他拯救了教会，所以我们不用像被剥夺权利的人那样生活，我们不用活在失败的状态中，因为他已经击败了魔鬼，掳掠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什么都伏在他的脚下，他们没有合法的权利来辖管你。我们是基督徒，被圣灵所充满，我们不用让魔鬼肆意的辖制我们。基督拯救了我们，彻底的拯救了我们，救我们脱离邪恶，救我们脱离罪恶，救我们脱离恶的习惯，救我们脱离空谈，救我们脱离恶棍，救我们脱离各种污秽的事。他彻底拯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在他的手中， 一个完全彻底的拯救，他使我们脱离疾病，他救我们脱离疾病，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他的产权契约。哈利路亚！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他是我们的医治者。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得了小儿麻痹的可怜妇人，当她竭力照顾患癌症快要死的丈夫时，就走进了神同在的领域。他有信心，他就做了，医生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但他遵从了神的旨意，神的指示，就彻底得了拯救。门徒们也得到了彻底的拯救，绝对而彻底的拯救。为什么？因为他们完完全全被圣灵所充满了。若你只是教会的一员，握牧师的手，或只有一些小的经历啊，跳上跳下叫喊说方言或别的什么，但心里仍有恶毒，那行为古怪，说谎话，抽烟，贪恋女色，那肯定有什么事还没有发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被误导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们大家都要与圣灵团结在一起，每个成员都应该彼此的团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他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救我们脱离这世上的事。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一个成员很爱别的成员时，他愿意为那人舍命。在外面的世界，当一件恶事出现时，一些女人走过来说呢，你看亲爱的，如果你做这做那个，穿这穿那，或这样做，并离开那帮圣滚轮之类的人，你就会更好的。我们跟神是如此的合一。你说叫波兰弟兄，那是个可怕的试探，但基督正是为那个目的而死的，魔鬼被击败了。我们要得着彻底的拯救，我们要一个这样的教会，纯净清洁，毫无玷污，用羔羊的血洗净，被圣灵充满，有神迹奇事异能随着，彻底的拯救了每一个人。亲爱的神，除非得着了彻底的拯救，不然你就不会接受，你不会接受一个有瑕疵的器物。一个人的生命背后若有罪，你绝不会悦纳他的祷告。主啊，你不可能那么做，在过去的年代里你没有这么做过，今天你同样也不会这么做。祭物必须没有瑕疵。主神呢，当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放在祭坛上时，主啊，把我们一切的罪和瑕疵都除去。今早我将自己的魂、身体、力量和努力，连同这个教会一道，全部都放在祭坛上，求你的血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愿伟大的圣灵丰丰富富地住在我们里面，愿他的同在今早在这会堂里与我们同行，使我们里面知道他已经赦免了我们。接着这样的祷告，饶恕我们的过犯，正如我们饶恕那些干犯我们的人，求你应允。现在请你亲近我们，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直到我们晚上聚会时再见面。主，愿我们进来时带着圣洁的手和纯洁的心，使你不会拒绝我们，因为我们要凡事都得到完全彻底的拯救，使我们成为世上的光，灯是放在山上，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山上，它所发的光引导人们的脚步行在正确的路上。父啊，求你应允， 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也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我要问一下道哥，我想他在后面，那或哪位执事在场，让教会的人读一下他。那道哥请过来，把他贴在布告牌上，让教会的人出去时可以看到。那还有克林斯利兄，他在这儿吗？那克林斯利兄在吗？来，把这一张给他。那好的，先生，那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那是有人想要一次面谈，那这一直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很高兴，那我有一些面谈。那你看，你要做的就是拨打我们那边的号码，只要打到家里，我们会有很多的麻烦，那教会都知道的。那这是一些的陌生人，那教会知道这一点，应该有一张纸放在那儿，那我也要把它放在教会里，那跟新来的人用。那你瞧，人太多了，我们无法全都照顾到，那就得按着号码来。那瞧，所以请你们拨打那 Butler 21519 Butler。 那若有人看到别人想要，那我一直都很高兴与人见面，但我们有一个常规的制度，那有些电话已经打来了，那有几个人，那瞧，但我们只能一个一个来。那可是过去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事件，那不管怎么样，那有人被错过了，漏掉了，让他们回家时就会很失望的等等。现在每件事那我们都搞得井然有序，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说的。瞧，我们已经把每件事都搞得井然有序了，那我就很高兴会见这帮这些可爱的人，请他们拨打 Butler 21519 1519。那 Mercer 弟兄和高德先生，那他们其中一个会接电话，那准确的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约见你。那我们在外面有个地方，那有空调，那预备接待人们，为他们祷告，那我们很乐意这么做。那我不来教会的原因，有人以为我是想躲避他们，不是的，那我是想守好这个秩序。那我想要做的就是做的没有偏待人，对每个人，任何人，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时候，像肤色、信仰等都跟他没关系。我们来这里并与人相见，如果他们有需要，我们就留在神面前，一直到事情解决。如果他们想知道聚会的事，那当然我们关心他，愿意参加，但是完全需要圣灵的带领。那这样的做法，那我认为是公平的，那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因此没有人偏待人，从不偏待人。那今早有需要带祷的人，那要上来吗？那有病人要接受带祷吗？那好的，没有吗？那我们来唱一首的好歌呢，敬拜神。今早我们要来唱什么歌呢？什么能除去我的罪？泰利，你知道这首歌吗？那唯有耶稣的宝血，什么能？那会众中有一位姐妹说，有位女士病得很重。好的，姐妹，那现在要为她祷告吗？那我现在要为那个女士祷告。那在这里为这位夫人按手，那请你们现在与我一同低头，那安静一会儿。亲爱的神，有位女士病得很重，我们的姐妹摆上自己，甚至愿意为他人承受癌症，为他人站在破口，但主啊，求你救他脱离那病。几天前当那些事儿显明后，主啊，你让他找到了他自己，他也知道那是从你来的。我按手在他身上，为另一位的妇人祈求怜悯。主啊，愿神的恩典、圣灵的能力进入我们的心，事先把他启示给我们，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蒙恩，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得到了我们所求的，因为我们心里边没有责备。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谢谢你，女士。好的。什么能洗净我罪？
唯有主耶稣的宝血。什么能洗净我罪？唯有耶稣基督宝血。哦，这宝贵的血使我洁白如雪。我不知其他泉源，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多少人感到你一切的罪都在宝血底下，让我们举起手来唱这首歌。
能洗净我罪，唯有主耶稣的 宝血，什么能洗净我罪？唯有主耶稣的宝血。
现在让我们放下手，跟身边的人握手。
宝贵血，我是我洁白如雪，我不知借他全缘，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
你们爱他吗？阿们。
哦，我何等爱耶稣，哦，我何等爱耶稣。
那持守他，那每个人都持守住神。
我何等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我永不离弃。